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脑机接口会不会实现？觉得会不会？确实，今天我们的原来叫神经生物学，现在叫脑科学，我们想问题的时候，你的脑电、你的脑磁都会有反应。冥想是能够改变基因的表达的，鼓励孩子们，大家都要学会对抗挫折。我们说脆弱的反义词是什么？我们在学的时候都是坚强，等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知道了，不是坚强，是反脆弱。说尹老师你玩赖，你用三个字反两个字扣分，我说的是一种状态，不脆弱。就其实我也不需要坚强，可我也不脆弱，这就是一种达观的状态。所以在座的各位，一次考试没考好，一个问题上跌倒了，重新爬起来，归根结底冥想就能改变基因的表达。如果你天天都想好事，你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就会越来越好。我们思考一下，有一个人二十几岁就动不了了，然而他却想通了整个宇宙，这个人是谁？霍金。霍金1942年1月8号出生，大家知道300年前1642年的1月8号谁逝世了吗？伽利略。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转世。我们之所以聊这个事情，是霍金他的身体被束缚在了那个椅子上，然而他却想清楚了整个的宇宙，他知道了黑洞原来不黑，他明白了时间简史。所以人类唯一不被束缚的其实就是思维。在当下的物理框架下，有什么东西能超越光速？思想。今天你觉得你在比邻星上你就在了，对吗？所以一定不要忘掉我们人类这种最基本的神性，我们是用大脑才变成了这个地球的今天看起来是一个最高智慧的这样的一个物种。在美国呢，有这样一家公司出来的时候呢，尹哥就觉得蛮有趣的，我思故我在，这是笛卡尔当年说的一句话。那么这个公司干嘛呢？就是大家看过这个《寻梦环游记》吧，死亡不是真的逝去，遗忘才是永远的消亡。怎么才能不遗忘你呢？你得把你东西录下来啊。他大概每个人有1300个问题开始问，你就健康的时候就开始答了，生在哪儿啊，叫什么呀，喜欢啥呀，初恋是谁呀，养过什么宠物啊，有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啊，偷过爸爸钱没，挨过妈妈揍没，就这样的问题。答多了他就把你这些东西采集，就最后变成了一个 AI 的你。说又过了比如说1000年，你的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孙子想看你的曾曾曾曾曾曾曾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祖父，你就给他打个电话可以吧，甚至来个视频也行吧。你会发现他这些技术都在，你可以问刚才那些问题。当时还真采访过我说，尹老师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我说挺好。有什么问题吗？我说可能会有一种新的黑客。他说什么意思？这人都不在了。我说我可以删你1个G吧，删你2个G吧，给我5个比特币，不然删他1个T，直到把你的高高高高高爷爷删成老年痴呆为止。有矛就有盾，所以任何科技的发展它都是两面性的。但是这其实是我更能接受的一种永生意识的永生。比如说大家觉得孔子是今天的影响大还是他在春秋的时候影响大？今天吗？春秋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往哪去，各个国家来回窜。今天我们大家都可以去背他的论语，苏轼也罢，李白也罢，大家不都是这么做的吗？这还是很不一样啊。有一些我们还是要感谢的，比如说屈原。其实屈原也过端午节的，对吗？因为端午节并不是为了纪念屈原的，屈原还为我们创造了小长假。我们要缅怀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时候，也别忘了他给你们带来的一些福祉。当然如果你们又补课了，我就不说了啊。凡尔纳大家知道吧，地心游记，海底2万里，对吧？很厉害吧。但凡人可想象之事，则必有人的将它实现啊。这句话的英文翻译包括汉语表达都非常好。所以真正不可束缚的其实就是我们人类的思维。